七章一节开始看起。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名誉比美好的膏油要更好，因为膏油通常有比较长期的果效，就是膏油不但能够有香味，而且是有的时候是保存东西比较不要腐化的，包括我们皮肤或者有疫病的果效。那名誉如果是一个好的名誉，当然存的就比膏油的香味更久。名誉如果是一个好的名誉，后面有真正的事实，那么的确也可以在腐化的世界里面有净化的作用。那可是这里名誉真的，我们也说盖棺论定，当然盖棺不一定论定，翻案文章大有人在做。不过我们是说总是到死了以后不能再做什么事影响他已经做的事情了哈，就死了以后是定了。所以这里名誉它跟人死连在一起，不是说人活着时候没有名誉，好的名声或者坏的名声不是没有，但这里说好的，而且在如果这一生都是活得很坦荡，那么真的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所以我们看这些，我们再一次要小心，就是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如果只是把它想成一般人的悲观的想法，那就错了。那如果从信仰的观点来了解，那我们就知道人死的日子是要胜过人生的日子，那真是信徒才讲得出来的话。这句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我们信主久了，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对死是多么的害怕，多少的迷信，不能提这些字，提这些事，甚至自己最亲爱的人死了，那个迷信，那个要把他东西赶快丢掉，不要沾到煤气啊，这些很多的哈。那我们是真的相信，这个如果人能到主那里去，那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离世界主好得无比。如果真的到主那里去，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圣明的死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这个诗篇116篇十五节也是这样讲，圣明的死很宝贵啊。启示录是在主死的人是有福的哈。那相反呢，如果一个人真是离弃上帝的话，那耶稣说犹大哈，马太福音26章24节，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我们必须同意这一句话，因为这是耶稣说的啊。恐怕很多人真是不生在世上倒好。当然，看到人家怀孕的时候，不需要讲这样的话。可是我们是看得到，如果我们不是能够把福音带给人，让人重生的话，一个人生在世上，真是一点都不如他没有来到世上，没有经历过这些更好哈。但有主的话，我们活得很喜悦，像第五章的结束的时候讲的，我们死了也知道到更好的地方，然后甚至我们可以留下好的榜样和名誉哈。第二节，往糟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各位，这些话我们能够看得进去吗？这些话我们能够相信吗？就这些话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是那样的不一样，谁会喜欢往丧家去呢？这都是很不幸的事情啊，谁不喜欢往宴乐之家去啊？一定是喜事嘛。可是我想在他这里的意思就是往上家去，有一个机会让人看到人始终不想看到的东西，就是会死亡啊。这个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关怀在安慰人的时候，能把握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哎呦，真是他家死了人，你才比较有机会让他非面对正视一件事。人生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还有你空空的来要空空的走等等哈，这些人不喜欢听的东西，这是很重要可以去讲的。所以往上家去，上家可能他在悲哀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自信自大狂妄，当然了，有人到死还是这么自信自大狂妄，那我们就没话讲，家人有的时候也是。但是通常一般来讲，他在有这些悲哀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他那个因为哈，死是众人的结局，我想也需要想一想，就是因为固然死是众人的结局，可是确实没有人想要面对的，没有想要人要承认的。人活着的时候，不信主的人，甚至很多信主人都好像觉得不会死， 啊，不买起东西来，好像觉得自己还有几千年的日子可以活，享受这些东西一样。存起东西来的时候，好像也觉得自己还有很长的日子，都不想去想自己会死。终于碰到这个机会，是我们传福音的好机会，让人把这个事放在心上。你应该怎么活？当然，我们应该怎么活，倒也不是像那个不认识神的人，只知道说啊，我知道要面对死亡。这有一些希腊的 Stoic 他们也会这样讲，我们中国哲人也会这样讲。我们讲的最重要还不是面对死亡，我们讲的最重要是面对上帝。我们讲的最重要是天天活在神的面前，从他得力量，活得好，死得也好，在死后的审判也站得住。就是我们希望每件事，这里生啊死啊厌乐啊，这都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总是在那位掌管生死而且要审问我们的那个上帝面前，也祝福我们的上帝面前生活。第三节，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朝上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好了，就是这些话实在需要去想一想，因为跟我们的观念是冲突的。哪里会说忧愁比喜笑好嘞？这我们其实，如果我们从新约，从耶稣的话来讲，从登山宝训或平原宝训，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平原宝训是路加福音第六章那里的。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忧愁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也不是说死亡是一件好事情，这都在上帝的创造和在新天新地里没有的东西。但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忧愁和死亡和一切让我们觉得想天天想要唯恐避之而不及的东西，其实可以叫我们去思想人生，可以叫比较，可以叫我们去思想到主。那为什么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得安慰啊。那么当然哀恸人不一定得安慰，如果没有主的话，没有主的圣灵，没有认罪悔改的话，但是总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他可以看到我这些天天忙碌这个那个，结果都失去了，好，或许可以比较去想到主，那我们就必蒙安慰了。那更好的当然是我们一直在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得到安慰。那喜笑不是不好，但是忘记神，天天吃喝宴乐，像那个拉撒路和财主那个财主一样，就他实在是没有看到他做什么坏事，但他从来去不去思想这个神的事情，所以就真的是最后死得也很悲惨，活的其实也是麻木哈。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我们也就是要从整个圣经来看，不是说一天到晚愁眉苦脸会喜乐的。你愁眉苦脸是更忧愁啊，但是愁眉苦脸如果是神的话，让我们真是痛啊，让我们真是难过，让我们真知道自己错了，又蛮有盼望的哈，带着那个盼望的，不是世俗的忧愁哈。那个保罗说世俗的忧愁叫人死的，是从主来的，会让我们结出异果的，那是让我们喜乐的。那智慧人心在朝上之家，也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想到说去吊丧或者去安慰那快要死的或已死的人，这个叫智慧。想到去恭喜人家生孩子或者结婚，就是愚昧，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能够看得更远，这个更远是看到上帝哈。那再看第五节，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这里当然我们还是说求主让我们不要看错了哈，不要以为责备一定就是出于智慧人，不要以为歌唱就是出于愚昧人啊。有的时候我们喜欢说忠言逆耳哈，但是逆耳的不一定是忠言啊，就是不管是忠言或智慧人的责备或者是歌唱，盼望都是让我们在主的引导之下所产生的哈。这个愚昧人的笑声是虚空的，烧的荆棘爆声，就这些都是空的，没有正面的，没有恒久的意义，甚至在人生也不能帮助人。第七节，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哈。勒索使智慧人还有贿赂哈，这可以从两面来讲。第一个 我们讲比较简单的哈，就是如果我收了贿赂，我就不智慧了。啊，当然我们不这个要想的技巧一点，完整一点啊。魔鬼不会，包括我们这里坐的，坐在这里人，我想魔鬼不会说就叫一个人给我们红包犯罪。我想我们灵性啊道德不会这么愚蠢，可是他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贿赂我们。哎呦，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很可怕，很可怕。各位，我们可能可以正直，我们可以善良，但是是不是有一些把柄抓在魔鬼的手里？譬如说，只要我儿子能考上大学就好了，那个就是一个贿赂，或者那就是一个魔鬼会抓住。就有些东西，我喜欢讲比较轻松一点的，好像以前啊打球啊打桥牌啊，或者有音响啊，很喜欢一个东西啊，那喜欢那个东西，喜欢，哎呀，甚至现在我有电脑了，也感觉哎，是不是有人换电脑，我要换一个更快更好的。各位，这都不是坏事，但是如果你很强烈的变成那个私欲怀了胎哈，很强烈的一定要那个东西，衣服也好，电脑也好，身高体重也好，儿女的成就也好，一个比较舒服的办公室也好，就都是很合情合理的东西，那可以变成一个魔鬼对我们的贿赂。没有得到就很懊恼，那得到就觉得高兴的不得了，然后那种满足又不够，不是真的会想要更多，就被那个东西贿赂了。我是觉得以前在听音响的时候，这种感觉最多，因为那时候年轻嘛，都很喜欢要多好多好。真的，你听到一个最好的音响，甚至有的时候有了一张很好的 CD， 像绝对就是说，如果说那个过了分的话，或者太喜欢那个东西的话，就会成为网络，就会没有智慧的心，就更想听了。哎呀，你听过这个人指挥的贝多芬，哎呀，那个人的也很好呀，就更想。那这种东西没有一个东西是有止境的，不管好的坏的，跟吸毒一样，没有止境。所以那个贿赂败坏人的慧心啊，不要把它想成说只是啊收了红包就判断不准了，这个圣经也有讲，而是我们心中我觉得是那种欲望。所以最合理的以赛亚献上，要不然魔鬼就会借着那个让我们变成愚妄。那因此这勒索使智慧人变成愚妄，当然你可以把它也了解成智慧人去勒索别人啦。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犯这样的罪，不过我想更好解释就是魔鬼对我们的勒索。有的时候可能是你是小的时候会碰到的，我们做了一件错事，被别人看到，我要告妈妈啊，不要讲，那你帮我洗碗，你帮我做这个，这是勒索啊。那我们有的时候息事宁人，就做了，其实就更辛苦。那不只是这个层面的，我还是说，我们的心里的一些私欲，一些怕的，很怕、很讨厌的，或者很喜欢的。可能那都是合理的怕，合理的讨厌，合理的喜欢，但是太强烈了就会被魔鬼勒索了。我们求主让我们真走十字架路，没有什么东西我们是不能承受的，靠着主啊。第八节，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诚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啊。事情的终局跟我们刚刚一开始看到有关系，事情终局就是死啊。那事情的终局要强如事情的起头，就真的是有个好的 ending 啊，好的结束啊。那这个中西都有太多这样的话了，像莎士比亚说，最后笑的人笑得最好啊。你一路笑笑笑，你选举一直在笑笑笑笑，哇，民调你这怎么好，那最后选举出来结果是可以笑的，那才笑。但是选举结果又真的就可以笑吗？不是我们也听过吗？布希和陈水扁是不是当选了很好笑，以后呢？以后会不会后悔说宁愿没有当选呢？那我们每一个结局不到死，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好或不好。那当然我们信主的我们就知道，我们奉主的名靠主在做的时候，那我们在起头的时候已经尝到了终局的美好了，就是我们知道主会纪念啊。但是你要知道这种美好，活的时候就要心存忍耐啊，每天走，走这一生，不管是婚姻，不管是我们的服侍，哎呀，真的最后不要功亏一篑啊，这个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差那么一点点就没有了，所以要忍耐。那为什么忍耐胜过居心骄傲？就是骄傲常常就是一种狂妄，不愿意等神，或者说不愿意等候神，那这个神不喜悦哈。第九节，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啊。这都是，哎呀，我们有的时候受不了，忍受不了。我们在这里也不是说那种忍耐哈，那种世俗的一些忍耐哈，就深藏不露。我们总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忍耐是信靠上帝的，不是对神不满的。第十节，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哎呦，这句话我们也常常会讲哦，就是想当年呢、啊，哎呀，以前多好多好。其实，我们不要有这样，这不是智慧，看起来是智慧的看法，不是，这只是一种念旧。其实新的旧的都可以好，都可以坏。我们信靠主的，我们希望是越来越好。我们尤其不要有那种以色列人想要回埃及的日子啊，回去更好。我们不要，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很喜悦的能够往前面走。第十一节，智慧和财产定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我想智慧就是你内在的财产了，财产就是你外在的这个保护了哈。当然这个智慧我们也可以说就是一个美好的个性啊等等，外在的财产会丢掉，内在的这些个性包括智慧也可能会丢掉，是从神来的，比较有保障。但是如果人在长期的不敬畏神，我想原来有的智慧可能慢慢失去。人如果长期不敬畏神，原来可能神给你的圣灵的这些果子，好的这些品性会失去哈。他这里内在外在的两个都是好的，因为都是出自神。但是当然得见天日的人，见天日人当然就是活着的人了。活着的人得智慧更有益。他为什么不说会说得见天日呢？我想见天日就是看到天嘛，哈，看到这一切嘛。那我们看到这一切，我们当然还是喜欢看得见的东西嘛。那产业一批一批的啊，不管是儿女、是土地、是树木、是财富啊，很多。但是你内心的智慧从敬畏神而来的更多，因为真正的产业，就是美好的产业都从智慧而得的哈，那智慧是敬畏神而来的。十二节，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这当然就是一个比喻说法，事实上比银钱还要更好。因为银钱有的时候不但不能护庇人，我们也知道你请最好的保全公司，买最好的保险箱，做最好的防盗设备，其实可能可以引起小偷更大的觊觎，因为觉得哦，如果是这么贵的保险箱，那里面大概有更值钱的东西，这么深的保护，那个东西价值一定很高。你越花钱来保护你的东西，可能你的东西就越脆弱了。可是敬畏上帝的智慧呢，那个护庇呢，就真的让我们总在神的爱中。所以不要把它直接，最好不要直接想成说，我很能有谋略，知道怎么样去应对，知道怎么样在灾难的时候这里防那里防。我想这个就还不是智慧最重要的功能。这里讲智慧护庇人，我们实在还要说，就是敬畏上帝，让上帝来保护我们。即便是从上帝而来的智慧，我都怕那隔了一层使我们会忘记上帝。当然了，我们不是说我们没有反应，没有从神来的智慧，那很好。但是更重要就是，这一定是从神来的，而不是我们就是很有技巧，很会应变哈。生命也是从神来的，生命在他里头。那么，智慧保守我们的生命，银钱也不能。事实上，常常银钱让我们的生命还腐蚀得更快一点啊。这就是知识的益处，这里把知识和智慧等于画了等号了。那我们想一想就可以说，智慧是敬畏神而来的，那个好的知识呢，是好像就是在好好的运用这种智慧去思想啊，去阅读的结果啊，就都是来自神了，但知识好像在经过一些消化和应用了。 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为神使为屈的谁能变为直呢？查看神的作为，当然我想这也跟刚才讲的智慧有关系了，就敬畏神，而不是在那里批判神。查看了以后对神的作为有一堆批判，那就不是他的意思了。查看神的作为有很多可以查看的，包括他的创造可以查看，我们看到了就敬佩，就高兴，哎呀，你的作为叫我喜悦啊，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啊，你的救赎叫我有平安啊。我想这个都是神的作为，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神的保守。这里神的作为呢，就其他的作为可以叫我们快乐，可以叫我们敬畏，这里神的作为查看的结果，那是不是好像有负面的结果，就是神使为屈的谁能变为直呢？那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哦，我们看神做的这件事你就不要再做了，他已经把这个变屈了，你不要再把它变直了。看神的作为好像就是看预测他会怎么做，然后你就跟着那样做吧，因为已经成为事实了，你就不能动他了。我想这个了解是不对了哈。我们查看神的作为从来不是纯粹一种被动的结果哈。神使为屈的我们是不能变为直，因此我们要敬畏他，顺服他，这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也想象神使为屈的是不是神也使人变为直呢？这个在以赛亚书49:24那里哈，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那个勇士，以赛亚书49那里勇士可以是耶和华，也可以是耶和华派来的人。神已经要废掉的人能够让他在心吗？神把他变屈的人能变为直吗？或者我们讲更清楚的例子，神说再过40天你以为要灭，谁能使他不灭呢？哎呀，从神永恒的计划来讲，当然都没有改变了，不管我们的悔改，一切都在神的手里。但从我们来看，对，神使变为屈的可以变为直，就你悔改啊，回到神那边啊。耶和华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哦，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哦。那在以赛亚书50章第一节也讲到说，我羞你们母亲，羞书在哪里？我将你们卖给哪一个债主呢？是耶和华有说，我要把你们羞掉，我把你们母亲都羞掉了。但是呢，如果人愿意悔改的，对那些愿意悔改的人，他没有羞掉，他说了羞你，其实他还是在爱你啊。所以神使变为屈，神使为屈的，好像神定义要毁灭的，神怒气的，是可以把它更改过来。如果我们更相信神的，更相信神，而不是在这些事上变成一个好像，很消极的。事实上，越认识神的作为，我们就应该越积极了。14节，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好，这个亨通的时候要喜乐。那这里我想也是传道书的读者要知道的，因为亨通的日子好像传道书的作者常常浇冷水了。亨通的日子你要居安思危呀，不要喜乐啊。那我想他的意思，其实亨通的日子，如果你知道是在神的手里，天天都是亨通的日子，也就是我们应当天天都喜乐了。那即便碰到拦阻的时候，你也还是喜乐，不是常常喜乐吗？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吗？这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啊。就当然亨通的日子的喜乐，我想这个喜乐这种用法也是一种，不是自大，不是狂傲，而是一种感恩的态度了，不是自意哈。那遭患难日子要思想，那当然也不是说亨通的日子你就不要思想了。亨通的日子我们也思想，遭难的日子也思想，我们思想的全备，思想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奇妙的旨意哈。遭难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管教，有什么样的提醒。总之碰到任何事，希望对我们所产生的结果是很正面的，我们会更在主里有喜乐，更思想主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就是神让我们碰到亨通也碰到患难，这个并列是可以说我们会有亨通也会患难， 我们日子里亨通和患难是并列的，也可以说在世界上看到有些人的日子好像非常多的亨通，甚至都是亨通，有些日子都是患难或者很多患难，这也是一种并列哈。那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那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让这个世界上有这些现象，叫人日子过得莫名其妙，人生的意义找不出是什么，历史意义找不出是什么，我们看不出有一位赏善罚恶的上帝，我们也看不出有位上帝在掌管，我们就觉得一切都是怪怪的，变化莫测的，那又不是传道书作者的意思了。他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我想就是让人知道人的智慧很有限，你不一定就是继续不断的亨通，不一定就是继续不断遭难，你也不一定就是做了恶就看起来就会遭难，也不是行了善就会亨通，很多事我们真是不懂。那我们在照着上帝的话思想和喜乐的时候，那个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是意思我想正面的就是让我们更谦卑，知道我们能够懂得很少很少，但是不是不能懂，那更谦卑的不凭着自己的智慧，就我想我们就可以知道生前身后主都有美好的带领了。